好，今天我们是继续的来回来分享啊，这个是创世纪哈。那我们上次所分享的这个是信息，是这个是巴别塔的这个是故事和启示。巴别塔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没有人能够抵挡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离开上帝求幸福，一切都是瞎折腾，人生出路与祝福，这一归回主耶稣。第三方面，我们想到。我们需要拆毁心中的巴别塔，这是我们学这个是巴别塔的故事和启示的时候给我们学到的一些功课。那我们回顾这个是创世纪啊，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话，我们就看到神创造的伟大和神对人类的厚爱。但是的话，我们来到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一路一路往下走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类在不断的犯罪和堕落，人类是如此的，这个是堕落和败坏。人类是否还有盼望呢？人类的盼望不在人类的自身，人类的盼望在于那位创造人类、爱人类的神的身上。人类的盼望在神的应许里面。神创造人类的时候，那个是创世纪一章28节说，神就赐福给人类。当人类犯罪以后呢，在创世纪3章16节，神又应许人类啊，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句话呢，就隐含着非常重要的福音信息，也就是说，将来耶稣基督要借着童女怀孕降生，而耶稣基督要打败魔鬼，给人类带来救恩。神是一位乐意赐福的神，虽然人类继续不断的犯罪堕落，但是神赐福人类的计划没有改变。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亚伯兰蒙召与遵命。亚伯兰蒙召与遵命。那么在讲到的过程当中啊，我有时候会讲亚伯兰，有时候会讲亚伯拉罕，因为亚伯兰后来改名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前叫亚伯兰，所以有时候我会说亚伯兰，有时候会说亚伯拉罕。那么就是讲的是同一个人哈，神呼召亚伯兰成为人类的祝福。今天我们就分享亚伯兰蒙召与遵命。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背诵上一次所布置的这个是经文。那有请大家起立哈，有请大家起立。创世纪11章第4节啊，记得的我们一起就背诵出来。创世纪11章第4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再来一遍，1、2、3，请。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好，我们下面一起来读创世纪12章1到9节，1、2、3，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塔，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在他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是12章的4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全能的神，你创造天地，你赐给人类良辰美景。我们看到在你创造当中，我们真是可以说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创造如此美丽的宇宙，如此美丽的地球，你要把地赐给人类居住，你将这个是天啊，真是啊，这整个世界真是做给人能够来观看你的奇妙，让我们能够享受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来思想你的伟大，你的奇妙。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丰富。谢谢你，我们人类犯罪，你仍然爱我们，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看到起初人类的时候，主啊，人类就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从亚当夏娃，真的是再到挪亚时代人类的这种败坏，再到神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后，再到真是之后不久人类又造巴别塔，都是要远离神，想要跟神对抗。但是神，你的爱没有改变，你的心意没有改变，在你的计划里面，你真是要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真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得着了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真是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再次来向你来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盲点，很多的软弱，我们爱你不够。但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求主你特别的来再次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主你是何等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让我们认识你更多，爱你更多，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好，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亚伯兰蒙召与遵命。首先我们来分享亚伯兰蒙召哈。根据这个创世纪这个是11章10到32节所到26节所记载的家谱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亚伯兰，是挪亚的第十代孙，他是塔拉的儿子。26节说到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所以亚伯兰的话，他一共有三兄弟，另外两位的兄弟就是拿赫和哈兰哈。那我们再从这个是创世纪11章27到32节，我们就看到亚伯兰他的一些背景哈。他说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先。所以亚伯兰的兄弟哈兰死在他本地的加勒底乌尔。我们根据这个信息可以确定这个是亚伯兰呢，亚伯拉罕他是出生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当年人类建造巴别塔不远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东南面300公里的地方。那么加勒底的乌尔其实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亚伯兰和他的亲人都住在那里，其实他们也敬拜偶像的。其实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他的亲人其实也是敬拜偶像。我们怎么知道呢？在约书亚记24章2节，约书亚曾经对以色列人这么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做什么？侍奉别神。所以就是他们住在加勒底，在那边在乌尔，他们也是拜偶像的。然后29节他说，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这里就提到亚伯兰的太太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其实的话，不生育就是什么？不生育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就是不生育。就其实的话，写一句就够了。圣经的写作通常都是叫什么惜字如金啊，在这里为什么要稍微啰嗦一下呢？其实圣经并不啰嗦，圣经重复强调自有它强调的意思，后面我们会明白哈。31节说，塔拉 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呢，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了。所以下面的话，我们要进入，这个是亚伯兰蒙召的，这个是主题哈。创世纪12:1-3这么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虽然人类已经犯罪堕落，但是神没有放弃他赐福给人类的计划。神呼召亚伯兰，神要借着亚伯兰给人类一个新的开始，神要借着亚伯兰给人类蒙福的这种开始。所以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主要有两方面。地的话就是要什么？地的话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第二的话，那就是要叫别人得福啊。所以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是有目的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并且要什么样？并且要实现叫别人得福的这个目的。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同时呢也赐下七重的大的应许。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就清楚哈。第一的话是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的话，我必赐福给你。第三，叫你的名为大。第四，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五的话，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第六，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七的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呢，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是完全的。对他的应许是完全的。神在给亚伯兰的这个是七个的应许里面，神五次用到这个福字，表示神要借着亚伯兰使这个是地上的万族都得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亚伯兰，你听到神的呼召，你会作何感想？你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亚伯兰，你听到神呼召你，然后神又应许你，你会有什么的感想？会有什么的回应呢？高兴、兴奋、感恩。我想如果换成我，我会有许多的顾虑，有许多的困惑，有许多的怀疑，也有许多的担忧。首先呢，神要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呼召。古人呢，我们把自己放到亚伯兰的这个是身上，古代的人很看重富家，很看重和本族的人住在本地一起的生活，离开了自己的这个是家庭和本族，漂流在外，生活就会感到格外的艰辛啊，特别的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亚伯兰他是4000年前的人，当时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没有，更加没有网络，没有微信，没有 FaceTime， 你想打个电话回家里没有。然后的话，这些东西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呼召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亚伯兰来说，这个呼召，这个挑战真是格外格外的大。其次呢，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似乎不够明确。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可是神所指示的地方在哪里？神所指示的地方在哪里？也许神已经告诉了这个亚伯兰，让他去这个是迦南地，可是迦南地在哪里？从这个是哈兰，这个是往西南走，要靠近地中海的地方，这个就是个大的方向。可是的话，神有没有给他这个是门牌号？有没有个什么哪一镇、哪一城、哪一乡、哪一村？没有，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的话，要呼召一个人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到一个地方去，到迦南地去，去一个目的地很模糊的地方，对蒙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挑战。比如说如果我说我以前在南卡，我说欢迎以后来南卡找我，你去南卡哪里找我？没有地址，很难，对不对？挑战很大。 所以的话，神呼召了亚伯兰，你去迦南地吧，去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下面我们再来思想，这个是神对亚伯兰的七个重大的应许。第一个，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有什么的感想啊？亚伯兰当年多少岁？75岁，膝下怎么样？无子。刚才我们读到了创世纪10:30，亚伯兰的太太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大国呢？如果我是亚伯兰，我会对神说，神啊，谢谢你的好意，成为大国就不必了，求你赐福给我，让我的太太赶紧怀孕生一个孩子，让我能够成为三口之家，成为四口之家，我已经很满足了，三口之家四口之家我就很满足了，不必成为大国。神的第二个应许，我必赐福给你，这个应许也很好，但是到底赐什么福 给我呢？好像也不是说特别的明确，当然的话后面有些补充明确，我必叫你的名为大，这个应许也很好哦，哇，这个是名声为大啊，被人家尊重等等，这个应许也很好，但是我已经75岁了，如今膝下无子，恐怕我死的时候都没有人能够给我送终，无人纪念，而我的名又怎么可能成为大名呢？可能我的名永远都被人忘记。第四方面，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应许其实也是一个命令，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其实的话也是让你要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命令，当然很好，但是的话也很难哈。第五方面，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这表示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这个是祝福的管道，从本质上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将来会知道，就是接纳亚伯拉罕的信仰的人，敬畏亚伯拉罕的神的人的话，神必要赐福给他。那第六方面，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表示神要保护亚伯兰，那些藐视亚伯兰的人呢，那些拒绝亚伯兰的信仰的人，神的祝福就会远离他们。第七个很重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应许表明神的赐福是不限种族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就是哦，神偏心待犹太人，但是的话神拣选犹太人，拣选亚伯拉罕为他们的先祖，这个赐福是不限种族的，没有这个是人种的，这个是界限的，所以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使地上的万族都得福，就是使那些能够接纳亚伯拉罕的信仰的人都能够得着祝福，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就是要借着亚伯拉罕使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认识神，然后得着属天的祝福，得着救恩，得着属天的祝福。所以神的应许是非常的伟大，那么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拥有大名，并且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神的应许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伟大，伟大到什么地步？伟大到叫英文说什么叫 too good to be true， 是不是？就好，这个伟大到一个地步让人难以置信啊，一个75岁的老头膝下无子，我怎么可能成为大国，拥有大名，又怎么样使万人得福呢？我自己还势单力薄，我怎么使万人得福？所以神的呼召实在也是很难接受，也可以说是太难接受了，一个75岁的老头怎么可能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呢？亚伯兰是怎么回应神的呼召的呢？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亚伯兰遵命，亚伯兰遵命。第四节我们看哈，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面对神的呼召，我们不知道亚伯兰有多少的这个是困惑或者挣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亚伯兰他有单纯的非常单纯的信靠和顺服，神说去，亚伯兰就怎么样去，所以神说去他就去。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可能会认为神是在哈兰呼召亚伯兰，但是呢，其实我们读圣经读到创世纪15章，或者再读到这个是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看见。根据这个创世纪第15章第7节，圣经记载了神对亚伯兰说， 我是耶和华从林里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所以神是这吾尔的时候应该就呼召他把他带出来，他说我是耶和华从林里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表明亚伯拉罕是这吾尔蒙召，这吾尔的时候就前往这个应许之地。创世纪第十一章说，他拉带着亚伯兰往迦南地区，他拉的行动很有可能是出于亚伯拉罕的请求，出于亚伯兰，因为亚伯兰听到了神的呼召之后，他请求父亲，我们要往迦南地区，所以他拉的行动可能很有可能是出于亚伯兰的提议和请求。那么他们到了哈兰，那么亚伯兰的父亲就不愿意前行了，太辛苦了，或者就说我们歇一歇吧，暂时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然后的话他们就停在这个哈兰，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反正他们就停在哈兰。那么亚伯兰的父亲他拉去世之后，那么亚伯兰他再次听到神的呼召，因此呢他重新启程前往迦南地。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这司提反的这个是讲话也印证了这样的观点。这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这么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那么就还未住哈兰的时候，那就是在他家乡对不对，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那其实是哪里，其实就是吾尔，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因此呢，亚伯兰是在吾尔蒙召，到了哈兰之后停下来，他的父亲在这个是哈兰去世，亚伯兰再一次听到神的呼召，因此呢，他重新启程前往迦南地，应该是这样子。第五节说，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从哈兰到这个迦南地大约有这个是400英里的路程了。400英里路程，你们可能觉得啊，400英里没事，我一口气就开到了，对吧？特别是 Tesla 自动导航，对吧？那更容易。可是亚伯拉罕不是那么的容易，对不对？我们很难想象他没有 Tesla， 他汽油车都没有，自行车都没有。他75岁的一个老头带着65岁的这个是年轻的妻子，对不对？年轻的妻子只是比他年轻10岁，65岁也不年轻了。所以的话，还有他的侄子，还有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包括许多的绵羊、山羊等等的牲畜哈。不知道有没有鸡啊，圣经没有记载，但他说有很多的牲畜，我们可以想象带了很多的绵羊、山羊等等的牲畜。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和危险，经过了多长的时间才走到这个是迦南地。但是的话，这一趟的这个是旅程肯定是非常的艰辛和不容易，我想至少比我们来教会不容易，对吧？比我们来教会不容易，可能比我从南卡搬来加州都难了很多，对不对？那我当年是坐飞机的。所以400英里的这个是旅程，4000年前的人他是怎么迁徙的，很困难呢。然后的话，圣经一笔带过，到了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示剑呢，示剑就位于这个是耶路撒冷以北40英里的地方。示剑是亚伯兰到的迦南地的这个是第一站哈。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兰到了示剑的摩利橡树那里。解经家通常这个是认为这个是摩利橡树呢，其实就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啊，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圣经呢接着他补充说，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迦南人是哪些人呢？迦南人其实就是挪亚所咒诅的这个是迦南的后裔，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了这个是迦南人所住的地方，被一群这个是非常堕落的，个体高大，内心堕落的一群迦南人住的地方。我们读圣经，如果你想得深一点，有一种不祥之兆，对不对？我们会有担心的，对不对？ 但是对亚伯兰来说，无论神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就要到哪里去，就是他听神的话，不是看人所分析的环境，所以他就到了这个是到了迦南地住的地方，到了世界。然后第七节说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们看这是神的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就是在这里就有很明确的这个应许。所以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呼召让他走，对不对？那时候神呼召亚伯兰是神对他说话，但是如今亚伯兰已经那个是有了行动，然后走了400英里的这个是路，到了这个是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了。所以不仅让他可以听得见，甚至也可以让他怎么样，可以看得见。所以此时此刻亚伯兰75岁，一个孩子都没有，神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你听得高兴还不高兴？你一个孩子都没有，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如果亚伯兰信心软弱，他肯定会问神，即使我有了后裔，你怎么可能把这片土地赐给我呢？我现在还没有孩子，对不对？即使我有孩子，你怎么可以把这片土地赐给我？这片土地已经被这些高大威猛的迦南人已经占领了，我的后裔又怎么可能得着这片土地呢？更何况我现在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我年纪不小了，一个孩子都没有。可是感谢神，亚伯兰并不是这样的想。亚伯兰他对神有一颗什么？有一颗非常单纯的信心，他有颗单纯的信心。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呢。所以亚伯兰不是问一大堆的问题，不是说为什么，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不是问一大堆。神应许他，神说要赐福他，赐福他的子孙，将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所以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兰为神筑坛，为的就是在那里敬拜神，也表示他相信神所说的必然会兑现。亚伯兰相信，既然神说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么神一定会将子孙赐给我，将来我的子孙也一定会得着这一片应许之地。难能可贵的是，亚伯兰竟然敢在这个是迦南人，在这些高大威猛的迦南人敬拜假神的地方为耶和华筑坛呢。哇，这是很勇敢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这里做礼拜，那个是大家哈利路亚赞美神，很高兴啊。但是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去了很多外邦人的地方，去了什么回教的国家，你敢在那里随便你就盖个教堂吗？不那么容易。所以亚伯拉罕的话很伟大，我们看到他神怎么带他就怎么走，神向他应许，他向神筑坛，所以感谢主。第八节后，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伯特利在耶路撒冷以北大约是10英里，刚才事件离这个是耶路撒冷是以北40里，所以说的话我们看到亚伯兰继续的向南迁移，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近。然后亚伯兰从这个是事件又迁到了什么伯特利东边的这个山，支搭帐篷。亚伯兰听从神的吩咐，在世界上过的是一个客旅的生活。他到一个地方，他不是盖房子，而是什么支搭帐篷。听到了神的呼召之后，他又会继续前行。亚伯兰在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什么呢？伯特利东边是爱这个地方。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喜欢筑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其实就是也可能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侄子，带着他的仆人，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公开的敬拜，公开的敬拜，感谢神。所以亚伯兰和建造巴别塔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为要传扬自己的名，而亚伯兰所做的是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不求自己的名，他是求告耶和华的名，让耶和华的名被人知道。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造一座城就是住在那里，免得我们分散。可是亚伯兰75岁，神的呼召临到他，勇敢前行，说去就去，感谢主，很不容易。 感谢主。然后呢，第九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南地就是迦南地的，这个是南部的地区哈。那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就是亚伯兰蒙召与遵命。今天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今天的思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我想的话，我们读圣经故事通常都会觉得，哇，圣经里面的人物很伟大，亚伯兰是不是很伟大？是的，我觉得亚伯兰也是很伟大。但是其实当你越读圣经，你越思想的时候，每一个伟大的人伟大是因为上帝伟大，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第一点我能够得到的这个是感想是什么呢？我想亚伯兰很伟大是因为上帝很可靠，亚伯兰很伟大是因为上帝很可靠。当我们读亚伯兰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亚伯兰是很伟大，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怎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哈。所以说明确实是没有门牌号的，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有一个方向但是不具体，是不是？所以七十多岁的话可能连指南针都没有，他就这么潇洒这么勇敢就去了，真是这个信心可嘉哈。所以就是七十五岁了，膝下无子，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就敢听神的话毅然前行，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真是让我们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但是呢，当我们佩服亚伯拉罕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其实上帝更伟大。上帝的伟大体现在上帝他每一句话都是信实可靠的，体现在他所说的话必定会兑现。刚才我们谈到神给亚伯拉罕有七方面的这个是应许，七方面的应许其实归纳起来的话归纳成三点更简单哈。第一就是后裔的应许，第二的话就是土地的应许，第三的话就是祝福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第一个应许里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的话，这个应许其实就包含了后裔和土地的应许，让他成为大国，对不对？你成为一个国家首先什么，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国民还有国土，对不对？国民国土当然可能还要有国法了，所以一个国家必须有国民有国土，因此成为大国这个应许的里面就包含了亚伯拉罕你要有后裔你要有土地这个两个应许。上帝的伟大之处不仅仅是让亚伯拉罕生出了后裔啊，他七十五岁好像都不容易，但是神继续让他等，而且让他等到九十九岁的时候再次应许临到他，他说明年你的太太要生一个孩子。所以上帝的伟大的话不仅是给他应许，而是会将这个应许兑现。所以上帝的话就让亚伯拉罕到了九十九岁的时候，到了他太太都已经八十九岁的时候，到了他太太的月经都已经断绝的时候，才神奇的怀孕，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生下神所应许的儿子以撒。所以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以后才能够展望开来看，我们现在只是提一提，以后再分享哈。所以的话神让亚伯拉罕到了一百岁的时候生下了以撒，以后的话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支派，再后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饥荒之中来到埃及哈，然后后来在埃及又被法老奴役成为了奴隶。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共四百三十年，神的时间到了，神就差遣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然后呢，神借着摩西的这个继任者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美地。这时候可以说啊，这时候以色列人可以说已经是有了自己的国家，国民是谁？国民就是以色列百姓，国土是迦南美地，国法呢是摩西五经，国君是神的仆人约书亚。当然的话约书亚没有这个是国君国王这个头衔，以色列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他们真正的国王是耶和华是神。从亚伯拉罕一人蒙召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成为一个国家， 当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见证了亚伯拉罕的伟大，见证的是亚伯拉罕的伟大，但是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见证了神更加的伟大，见证了神的信实可靠。亚伯拉罕信靠神，顺服神，愿意付代价跟随神，这是亚伯拉罕的伟大。神能够带领亚伯拉罕度过许许多多的难关，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赐给他儿子，再从他这个儿子以撒兴起许许多多的子孙，最终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成为一个国家，这是神的伟大。后来呢，扫罗成为这个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大卫成为第二位国王，大卫的话又不断的发展壮大这个是以色列。可是的话到所罗门的时候，特别是所罗门后期的时候，他拜假神，所以的话这个是所罗门死后，这个是以色列就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而北国以色列的话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因为他们拜偶像远离神啊。但是的话很奇妙的是什么？很奇妙的就是经过了这个是那么他们就是主前722年北国灭亡，主前586年南国灭亡，可是到了1948年5月14日怎么样，以色列经过了2000多年亡国之后，却能够得以再一次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什么，建立以色列国，这真是个神迹啊！灭国2000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建国。我们华人如果移民到了美国，可能第二代的话能说中文的还说啊，你孩子很棒，还会说中文，对不对？第三代的话太难了，基本都不会，第四第五代想都不用想。他们亡国2000多年还能够建国，为什么？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所说的话每一句都要兑现了，因为神是信实可靠的神。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一个骗子所说的话无论多么的好听，无论听起来多么的可靠，其实还是不可靠。神所说的话无论听起来多么的不合理不可靠，但是一定还是可靠的，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神。亚伯拉罕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因为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伟大，更是因为他所信的是这位真实可靠的神，他信对了神，这才是他的伟大之处。最重要的，他有这个基础。盼望我们这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寻求神的带领，跟随神的带领，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神。今天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第一的话，亚伯兰很伟大是因为上帝很可靠。第二的话，神赐属地的祝福更赐属天的祝福。神对亚伯兰的这个应许、不仅仅是后裔，不仅仅是土地，神对亚伯拉罕最重要的应许是什么呢？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一个属天的应许，神的计划远远超过将亚伯拉罕的子孙带回到迦南地，所以神的计划远远超过将亚伯拉罕的子孙带回迦南地。神的计划更是怎么样？神的计划更是要赐福给地上的万族。那么这个祝福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呢？这个祝福其实是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要放长眼光，透过亚伯拉罕看到他的后裔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来实现这个应许。这个祝福是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神赐福人类的这个计划，从神造人类的时候神就赐福人类，从亚当犯罪的话神就应许人类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打败蛇，就要打伤蛇的头，在这里就应许了，就是这个将来的福音。所以神在透过这个是亚伯拉罕，他说 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就是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看着这么玄虚，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他知道过去，他知道未来，他的计划不会差错，所以神会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恩。 罪从亚当进入世界之后，每个人都是罪人，都受到罪的辖制，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与神永远的隔离。世界上的迦南美地不能够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世界上的迦南美地包括钱财、房子、地位、更好的退休保险等等，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所以无论你怎么去建造你的迦南美地，地上的东西不能够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因此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清了一切罪的赎价，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应许我们，他来了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在复活之后，他又吩咐他的门徒们怎么样，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所以的话，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万民带进神的国度，把属天的祝福带给万民。所以神这个呼召，神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神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就是要把万民带进神的国度，把属天的祝福带给万民。目前全球人口大约有80亿，广义的基督徒大约有24亿，占全球人口的30%。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应许可以说已经是实现了，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蒙福的。正如加拉太书3:29所说的，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的话，全球现在大约有24亿的基督徒，所以的话，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好像也已经应验了。但是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全球还有70%的人口，56亿的人口还不认识真神。因此我们基督徒还要努力的传扬福音，如果我们不能够到远方去宣教，我们至少应该要把福音分享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亲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感恩节快到了，在这里首先祝福大家感恩节快乐，旅途安康哈，福杯满溢。但是盼望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在感恩节期间的时候，你跟亲人团聚，跟朋友欢聚的时候，不要忘记把福音，把这个大好的消息传给他们，使你的亲人得福，使你的朋友得福。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应许实现的就越来越快，实现的越来越多，感谢主。所以第三方面的这个是应用，我想到的是恩典是免费的，但是蒙恩需要付代价。恩典是免费的，但蒙恩需要付代价。神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恩典。神的呼召里面包含着极其宝贵的应许，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叫你得着大名，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神的应许实在是太宝贵。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兰要得着这个祝福，他首先要怎么样？他首先必须要听从神的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兰已经75岁，他的太太已经65岁，他所居住的吾尔是当时候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而且他在那里已经拥有了许多的财产，要离开他的故乡，离开他的亲人，离开他所熟悉的环境，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这个是代价。如果我放开来想一下的话，就有点像让我们现在可能要离开洛杉矶，可能要搬到西藏，或者可能让我们要至少离开 Sacramento， 可能要 搬到贵州某个乡下等等。你要想想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他愿意去，感谢主。 倘若亚伯拉罕当年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神必定会兴起别人来代替他，来完成神的计划。神要赐福万族万民的这个计划必定会实现的，因为他是神，他的计划他的应许必定会实现，因为他是赐福的神。但是感谢神，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因着亚伯拉罕他愿意付代价，如今亚伯拉罕的子孙已经得着一部分的这个应许之地，对不对？刚才谈到他们亡国2000多年之后，1948年5月14号在耶路撒冷建国，对不对？虽然现在还有许多的战火纷飞，以色列的话，他的这个是国土越大越大，当中有很多的是是非非我们不讲，但是神的应许必定会兑现，求主来帮助。那么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也都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属灵的子孙呢，感谢赞美主。但是有些人的话，我想包括有些弟兄姊妹很遗憾，有些人包括有些基督徒，我只喜欢不需要付代价的恩典，我只喜欢不需要付代价的恩典啊，比如说阳光，神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神所赐的阳光就是一种不需要付代价的恩典啊，这种恩典我喜欢。的确，阳光是一种完全免费的恩典，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得着。不过，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呢？如果我们想要晒太阳，想要得到充足的阳光，其实也是需要付代价的。因为有很多的人就喜欢宅在家里，喜欢躺在被窝里，那么他就晒不到太阳。所以的话，如果你想要晒太阳，你就得离开你的被窝，离开你所留恋的被窝，以便晒到太阳。这也是一种代价，对不对？却神给的这个是恩典，这个是阳光，够免费了吧？但是你还是得离开你的被窝，离开你所留恋的那个被窝，你才能够晒到太阳。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教会，神让我们可以做礼拜，这是一种完全免费的恩典，但是要得到这个恩典也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代价是什么？这代价就是不能睡懒觉，至少你这个懒觉的话不能睡到11点半嘛，对吧？我们这个是国语堂，这个是睡得已经够晚了，睡的话恩典也还是要付代价的。感谢主，上一个礼拜钟牧师，钟顺贵牧师在培灵会里面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美好的信息。钟牧师说，有许多基督徒，特别是信主比较长的基督徒，他说慕道友他好像不敢迟到，新的基督徒不太敢迟到，他就有很多基督徒，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做礼拜的时候怎么样，常常是什么，准时迟到。那什么叫准时迟到？他说每次都是迟到10分钟，你11点半聚会，他11点40来到，非常准时，每次都是迟10分钟。不要觉得好笑，求主帮助我们是付上代价来领受神这个宝贵的恩典，让我们聚会的时候都能够提前几分钟，而不是迟到，让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能够提前一些，而不是迟到。神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祝福。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仔细的来想，神的每个命令都带着祝福，你去遵行都得着祝福。所以我鼓励大家回到实体的敬拜，我鼓励大家回到实体的敬拜，并且鼓励大家要怎么样，准时参加敬拜，并且要准时参加敬拜。最后我要鼓励大家要敏锐于福音的机会，因为神呼召我们成为了基督徒，神不仅让我们得救，神让我们怎么样，也要借着我们使万人得福，使世人能够归向神的国度，得着真正的祝福。所以今天的信息是亚伯拉罕蒙召，亚伯兰蒙召和尊命，盼望我们都能够学到三个功课。亚伯兰很伟大，是因为上帝很可靠。第二的话，神赐属地的祝福，神更赐属天的祝福。第三，恩典是免费的， 但蒙恩需要付代价。盼望我们都成为有信心的基督徒，愿意付代价的基督徒，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愿我们都能够更深地体会到上帝是我们信实可靠的主，但愿我们都全心地信靠他，顺服他，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他。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思想和回应。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用你全能的命令创造天地万有，你赐给人类良辰美景。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你的爱没有改变，你仍然定义要赐福你所创造的人。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你曾经呼召挪亚造方舟。今天我们看到主，你将你祝福万族的祝福托付给了亚伯拉罕，要借着他要祝福万民。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都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呼召，让我们知道真的是你拣选我们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我们能够跟随你是需要付代价的。求主你来帮助，也让我们知道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会有软弱的时候，正如亚伯拉罕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会有软弱，但是主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会遮盖一切。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仰望依靠你，你更新改变我们，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世人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信靠顺服》，当我们的回应诗歌。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里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定主名，他就充满我心，信靠顺服着主肯同行，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心安，唯有信靠顺服，没有一点黑影，没有一片乌云，能弥漫当他笑容显露，没有疑惑畏惧，没有流泪忧虑，能存在若我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心安，唯有信靠顺服，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为难，他是不顾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成祝福，若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心安，唯有信靠顺服。 候我才会在他的脚前敬拜，我就抱他儿同行前路，他要求我就是他才见我就去，不要怕，只要心靠顺服，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